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01篇的播出。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高弟兄，要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有分享以及交通。高弟兄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高弟兄，
嗯，
在我们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了创世纪35章里面，神他又一次来向雅各显现。
对，
而在这一次的显现里面呢，神把伯特利的意象啊，他又再一次的向雅各开启了。
是啊，那这个意象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梦而已，但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一次是成为他一个重要的经历。
嗯，
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雅各经历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我记得在雅各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啊，他这个人是感到敬畏，
嗯，
而他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来表明他对这个意象的反应。
是，
但是雅各在当时还是一个完全天然而且不认识神的抓夺者。
对，你说的对，在创世纪第28章那里的时候啊，雅各做完了梦之后，他就向神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高弟兄，
嗯，
听你读起这段经节来啊，就觉得雅各他好像在和神做买卖一样啊。
是啊，在那个时候啊，雅各的确是非常天然，他的确没有经过任何的变化。
对，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看到了创世纪35章这里呢，无论雅各他是筑坛献祭，或者是他清理旧的生活，
嗯，
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雅各他在属灵生命上啊有一个相当的长进和变化了。
是，
好，那么就让我们一同来进入今天第一段的信息。
因为在示剑那个地方，雅各的女儿被玷污了，他的儿子杀了那座城中的男丁，叫雅各不能够再住在那里。神就提醒他该起来上伯特利去，并且要筑一座坛。于是在创世纪的35章，雅各带了一家人到了伯特利，并且筑了一座坛。神不但向他显现，还赐福给他，并且重新提醒他，他开始要用他的新的名字叫以色列，并且还应许他说，我是全族的神，你要生养众多。生养众多，这是神应许雅各的第一项。神在伯特利 应许雅各要生养众多。弟兄姊妹，我们所有在教会生活中的人，包括最小的、最年轻的，都必须相信这个应许，并且宣告这个应许的成就，说：主，我不做一个单独的信徒，我要站在你的应许上生养众多。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这样宣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必定会生养众多，会有30倍、60倍、100倍的增加。我们都必须祷告，以求生养众多，主也必答应我们的祷告，印证他的应许。在旧约当中，神所给以色列的一切应许都是预表，而我们今天到了实际里头，在预表中的应许也就是为着我们的。我们要站在神的话上说：主啊，你所应许雅各的是隐儿，但是对我必须是实际。接着神又应许雅各说：将来有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首先有多国的民，这就指着繁征，然后又提到君王，君王就指着国度。这里神的应许是说，在雅各之后有他后裔的国民，也就是12个支派，然后在大卫和所罗门之下有他后裔所带进的国度。到了新约时代，在雅各后裔耶稣基督之下带进了国度。到了下一个时代，我们就看见有千年国，最后在新天新地里头有永远的国。关于君王这件事，需要旧约以后的各卷书和整本新约来应验。启示录的11章15节是给雅各应许的一部分，在那里说道：有一天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甚至今天做神在地上国度的召会，也包含在这个应许当中。雅各一生中的每一件事都是预表，都是要由我们来应验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带了一两个人得救，我们不要就轻易满足了。我们应该对主说：主啊，谢谢你让我结了果子，我的果子是为着你的国度的，我需要生养众多，好真正带进你的国度。这是一件大事。弟兄姊妹，您对这件事情有信心吗？有，我们都必须说：主啊，我要有信心生养众多，生养众多乃是为着你的国度。
神啊，在这里是非常明确的应许雅各，要他生养众多。
对，
就像神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样的。
是啊，其实这个应许呢，也是神赐给他所有儿女的应许。所以当我们来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有属灵的眼光。当然我们读这个外表的记载啊，我们看见的是神给雅各的应许是物质方面的应许。
对，
那的确他也得着了许多肉身的后代。但是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要来应用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主要赐给我们的乃是属灵的后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神赐给雅各的只是隐儿，但神赐给我们的乃是实际。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们就更能够领会了。
嗯，
而且啊，我觉得根据这个应许，我们在神的面前都应该要有一个祷告。
Amen。
求神也能赐给我们属灵的后代。
是，
那就是要多结果子。
是啊， 我们更是要向主祷告说，主啊，使我们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而且这样的繁增还要带进神的国度。
是的，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对雅各呢是一个加强，对我们来说啊也是一样的。
是，
在创世纪的35章12节，神另外给了雅各一个应许。神应许说，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这里雅各得到了神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这里所提的地只是那一块狭窄的巴勒斯坦地，那块狭窄的地是基督做美地的预表。我们说游泳的基督这块美地最终要成为那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所提的那块从天上扎下来的石头，这块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弟兄姊妹，您相信吗？将来全地要成为一座大山，没有平原，只有一座基督的圣山。这座大山就是基督。神对雅各有这些应许。我们在创世纪的35章14节和15节就看到了雅各对神应许的反应。每一次主对我们说话，我们必须有反应。我们不应该迟钝，不应该沉默，我们更不应该发死。当神对雅各说话的时候，雅各立刻有反应。那么雅各对神的说话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第一个，在35章的14节，我们看见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雅各反应神的话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重复他第一次在伯特利所做的，他立了一根石柱，就是石头的柱子。哦，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会忘记第一次那真正从主来的梦。当我们回到那个意象，我们必定重复当初所做的事。在创世纪的第28章，雅各把他用来做枕头的石头立起来作为柱子，给那个柱子起名叫伯特利。到了创世纪35章，他重复的做这件事。这是一个关键点，雅各里头深处有这样的确信，神得到他是要他为神在地上建造一个神的家。雅各也许对他自己说，我永远忘不了在伯特利的经历，现在我又回到伯特利了，在这里神对我说话比以前多多了。许多年前我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作为他的家，现在我又再次的听到了神的说话，我必须重复这件事。雅各曾经许愿要为神在地上建造一个家，至终这由建造圣殿作为神家的所罗门来完成了。
真好啊。我们越是听这样的信息呢，就越觉得神他对人的心意啊是没有更改的。
对，
神他不止应许雅各要生养众多，而且啊神也坚定他曾经向着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
是，
那就是关于美地的应许。
这个应许呢，我们来看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关于后裔的，那另外一方面是关系到土地的。
是，
所以我们看这个创世纪一开头的时候，当神创造了人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原则底下，神 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呢，神也要人来为神管理他所创造的地。
而也就是因为这些的应许啊，我们看见雅各啊，他就有一个积极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反应啊。
是，雅各在这里呢，做了一件他曾经做过的事，就是他在那里呢，立了一根石柱，并且把那个地方称作为伯特利，就像他第一次做了一样。我相信雅各在这里的回应表明了他对神的心意比以往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神的应许的确激发了雅各，使他有了另一层的领会，而他的反应就表明了他认识神的确在地上渴慕得着一个居所，得着一个家。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弟兄姊妹们都有这种的经历，
是
当神来向我们说话，来向我们启示的时候，相同的我们也会向神有一个奉献。
对，
而且啊，我们每一次的奉献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领会。
是，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都能做这样的见证，每一次的奉献都会比以往的奉献啊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是，
而且在生命上呢，我们也有更多的长进。
雅各对神的说话第二个反应，就是他在他所立的石头上奠酒，也就是浇上了酒。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是在他立的石头上浇了油，但是在这里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浇油之前，他先浇上酒，也就是奠酒在柱子上。按照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神吩咐他的百姓献上各种基本的祭，但是在那里没有提到奠祭，因为奠祭乃是一个附加的祭。后来神嘱咐摩西，在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除了有五种基本祭之外，他们还必须献上奠祭。奠祭就是将酒浇奠在那五个基本的祭上。到了新约的腓立比第二章十七节，我们看见保罗把他自己当作奠祭，浇奠在信徒信心的祭物之上。然后在保罗的最后一本书，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保罗跑完了他的一生所当跑的路，保罗把他自己当作奠祭，浇奠在基督之上。弟兄姊妹，按照利未记的预表，我们可以将基督当作基本的祭来献给神的。借着这样献上基督，我们对基督就有若干经历，这种真实的经历会叫我们快乐，叫我们成为被喜乐充满、被新酒灌满的人。我们这样的享受基督，至终这个神圣的酒就会浸透我们全人，叫我们这个人成了一个给神喜乐的酒。保罗作为奠祭，乃是借着他对基督丰富的经历，使他自己成了酒了，使他能浇奠在他所经历的基督上献给神。哦，弟兄姊妹，殉道者的殉道就是把他们的喜乐同他们的全人都像酒一样浇奠在基督上献给神。这些人是经历基督到了一个程度，当他们把基督当作基本的祭献给神的时候，他们里头被神充满了，被喜乐充满了，他们也将自己当作奠祭浇奠在基督之上。还有，我们也常看见有些基督徒 他们经历享受基督到一个程度，当他们在主的桌子之前将基督献给神的时候，在他们的祷告中，在他们的赞美中，指明他们预备好将自己交奠在基督上献给神。弟兄姊妹，这就是奠祭。奠祭只能在伯特利神的家中才能够经历得到。弟兄姊妹，您晓得吗？神不是要葡萄所做的酒，神要基督浸透我们所做成的酒，才叫他喜爱满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借着经历基督成为酒。我们如果没有经历基督到这样的地步，被属天的喜乐所充满的话，我们就不能有喜乐，也没有心愿把自己当作奠祭交奠给神的。唯一能够叫我们成为神圣之酒的地方，乃是在伯特利，在召会当中。我们在召会中对基督的经历，才会带我们到一个地步，被属天的喜乐所充满，并且成为神圣的酒。我们愿意牺牲自己，我们可以将自己交奠在基督上，使神满足。奠祭，这是雅各在伯特利的反应，这也是我们在召会中应该有的反应。雅各先浇奠祭在柱子上之后，再浇油在柱子上。这指出，当我们将自己当作奠祭浇奠给神的时候，结果就带来了神的灵的浇灌，来为着神的建造。有奠祭，有浇油，这是神家的建造所需要的。雅各因着确信那个地方是伯特利，他就再次称那个地方为伯特利。我们越是留在召会中，越是在召会中经历基督，我们就越有把握说这个地方就是伯特利，就是召会，也就是神的家。我们完全确信这是伯特利了。赞美主，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都有把握这样宣告，这就是伯特利，神的家。
在上一次呢，雅各立石柱的时候呢，他只有浇油，他并没有浇奠酒。所以这一次呢，也就表明他对神的经历是更往前去了。
对，而且我们知道呢，酒啊，它是由葡萄的生命压榨而酿成的，所以在这里就是表明说人对基督在生命方面的经历。第二方面呢，酒啊是叫人快乐的，所以在这里呢就表明了人对基督有一种拔高的享受和经历。这个人被属天的喜乐所充满，而彰显出一种的结果。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们就可以领会到为什么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那里说，即使我成为奠祭，浇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也是喜乐。
对，
其实保罗他在这里呢，他已经就是准备好要殉道的了。
对，你看他之所以要殉道还能够喜乐，这就是表明他对基督的丰富啊有一个相当拔高的经历。
是，
他被属天的酒充满到一个地步，即使牺牲他自己为了神得所满足，他也是喜乐的。那这个呢就是奠祭的意义。
对，所以这是雅各他在伯特利那里向神的一个反应。愿主也能够把这一个荣耀的经历赐给我们。
是，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地上不光只是一般经历主享受主的基督徒，我们也是一般为着神家的建造，要使神得着满足的人。
是，
高丽兄，
嗯哼，
非常谢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这么甜美的分享，陈晓通。
而为了要答谢从圣经真理讲座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呢，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怀，水流执事站特别为您准备了一本免费的样品书。这一本的样品书啊，就是新约圣经恢复本中的马太福音的部分片段。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弟兄姊妹们来信或者是打电话索取。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请告诉我们您的邮寄地址以及收信人的姓名。我们再说一次，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时间过得好快，又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也请您不要忘了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创世纪生命途径。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